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最感恩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这边是打篮球的教会，就是我们永远不是在躲这个的工作，我们永远是在接这个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然后所以要谢谢大家，你要知道像最近我们在推动的是我们的园游会，但是在整个的园游会当中，这些当我们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推动的不是园游会，是当我们每一个园游券出去，我们要知道就代表有一个在非洲肯亚的孩子，他能够有诊所，能够有医疗，让他的生命是能够被改变的。你知道我们在这边建立的学校是不是一个的村庄，是一直延续下去，现在两个的村庄，我们到时候希望三个四个五个，因为每一个我们所做的不是只是一次性的事工，是世世代代你会看到这一些人的生命都被改变了。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张园游券，就能够让在台湾我们台东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双鞋子能够穿，让台东的孩子让他们能够下了课有饭可以吃。你知道一张园游券我们在做的是什么，就是一张园游券能够让我们在西部海岸的孩子，让他们下了课不是去参加帮派，但是他们能够有一个篮球队能够来参加，让他们的路不会走偏。所以一张园游券不是一张园游券，一张园游券是对许多孩子生命的盼望以及生命的希望。怎么只有三个人阿们啊？所以再次谢谢在这一边所有的弟兄姐妹，因为你们的参与非常的重要。我们不是希望你们买园游券，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关于我们在这一边所做的。我知道现在外面经济不景气，但是期盼的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的热情永远不要熄灭。再一次给自己一个的掌声，谢谢大家。所以这就让我想到这个礼拜，因为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被提醒着说，你们就让我想起是什么呢，你们这一群人就是今天的主题，叫做陪伴到最后的人。我在这个礼拜突然间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看这个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来，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我们来祷告。耶稣，求你今天在这接下来的时间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上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被提升。谢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You know 这一段的经文在这一边所讲的，他说哥尼流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然后他所做的是多多周济百姓。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这个礼拜就一直被提醒着，因为我就发现这一段的经文第十章就讲到的是两种的人，一个是哥尼流，一个是彼得，但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来思考的。哥尼流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哥尼流他是一个在寻找的人， OK， 他是一个在寻找的人。哥尼流在寻找，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形容，因为他在这边形容他是一个意大利营，意大利营在整个的罗马帝国里头总共有32个这种的营，32个意大利营是他们对罗马是非常忠诚的，他们是意大利人中当中的意大利人，就是他们的披萨是永远不会有凤梨的，你懂吗？所以这就是这一种的意大利人， OK 哈，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忠诚于罗马。 然后他成长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一定是在整个的罗马的宗教当中所成长出来的，所以他们是拜很多很多神明。但是他到了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其实是当时候在以色列当中罗马的一个中心，但是他到这一边的时候，他就看见到了是什么？他看见到了在整个的以色列当中当时候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第十章，你就要看在第十章之前所发生的。所以第十章之前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九章，懂吗？ OK， 这解经不太困难。就是所以第十章之前发生的是什么？第九章。 OK， 好好好，大家非常好，非常 好。所以第十章之前发生的就是第九章。第九章发生的是什么？第九章第三十一节在这边就讲到，他说那时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教会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在当时候对于整个的初代教会最特别的就是他们很爱去关心人，他们很爱去爱人，他们很爱去照顾人。对整个的地方来讲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如果你记得当时候在整个的文化背景里头，就是我永远不会照顾我不认识的人，我永远不会照顾非我族类的，我永远不会照顾不在我家族里头的。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就是爱去照顾跟他们无关的人，不是他们家族的人，他们不认识的人，不是他们文化的人，他们都愿意去照顾。所以当他们去照顾的时候，整个的罗马帝国开始，整个的以色列开始，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群人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不一样到一个的程度，大家都羡慕他们的生命。你知道吗？如果你去看圣经，圣经里头一直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从旧约开始哦，从伊甸园当人堕落了之后远离了上帝，上帝其实一直期盼的是吸引大家回到他的面前来，所以他就选了一群的人叫做以色列人。他就说如果大家看到这一群人他们的生命是被祝福的，这一群人的生命是蒙福的，大家就会说哇，你看这一群人他们所信的神，他们所拥有的律法是这么样子蒙福，这么样子特别，然后大家就被吸引，然后就说我也要认识这一位的神，所以是被吸引过来的。哎，你们有听懂吗？ OK， 所以应该是整个的信仰里头当时就是如果大家蒙福到一个的程度，在这边有一个试用组，这一群的人他们用了上帝，使用了这一位的神，相信了这一位的神，生命被改变到一个的程度，大家都说我也要相信。所以哥利牛他就是这个样子哦，他看到了他就做出了是大家不太会做的。你看到他做的是什么？刚才在第二节就讲了，他就说他多多什么周济百姓，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哎，他就开始给出去，因为他羡慕，他羡慕什么？他羡慕那一个盼望的生命，他羡慕什么？他羡慕那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他羡慕了什么？他羡慕了那一个愿意给予的生命，所以他就开始说我也要有这个。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哥尼流是一个准备好的人。哥尼流的生命像什么？你去看的话，哥尼流的生命就像是马可福音一样，马可福音第四章就讲到了那一个的生命是每一个的人都是像是不同的地，你记得吗？这个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的比喻啊。他就说有一个农夫出去就撒种，然后这个的种子就在四个的地方嘛，一个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路旁，对不对？然后呢，一个地方是掉在石头地，一个地方是掉在荆棘，然后一个地方就掉在好土，所以四个，所以他说第一个是掉在路旁，路旁你就想当时候的好就是 普通的马路，这个泥巴地，但是大家常常走，所以这个的泥巴地走了够久，这个的泥巴地就变成硬地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这个的地就越来越硬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其实这是什么呢？这一个就是像是很多人的生命里头，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叫做 routine， 就是习惯性的动作，习惯性的生活，习惯性的生命，所以在这边这个的种子本身没有问题，哎，对不对？种子没有问题吗？种子没有问题吗？ OK， 好好好，种子没有问题，但是是这个的地的问题，这个地就已经是被踩硬了，所以这个种子怎么样子丢下去都没有用。这就像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有没有遇到很多的人，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习惯，他其实没有敌对这个的福音，没有讨厌这个的福音，但是当你问他说，哎，礼拜天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会，他就说，啊，礼拜天不行，我很忙。你说你在做什么？我每一个礼拜天早上都需要去买菜。哎，有没有啦？有啦有啦，不是买菜没有错哦，但是他的概念好像就是，如果我早上不买菜，我这个礼拜就没有菜了，因为他没有听过黄昏市场，对吗？就是他也没有听过有家乐福啊、大润发呀，对不对？全联，他没看过全联先生。 OK， 好，所以不是他的问题哦，只是他有一个习惯。像有些人就说，哦，礼拜天早上我没有办法去教会，因为我要去打高尔夫球。那我就，那你可以来，可以打高尔夫球。好，没事。OK， 好，好，就没关系，慢慢来。OK， 好，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习惯，我礼拜天必须走，you know， 所以这个的习惯就让它变硬了。第二种人是石头地，石头地就是什么？有土，所以长了根，但是在根基下面就是会有一些的状况出现。这个的根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foundation 里头有一些的背景，有一些的习惯，有一些的喜好，有一些的原生家庭，有一些的东西是人家看不到的，但是它在，那个问题在那一边，所以福音一下去突然间就死掉。那第三种反而是常常我们遇到的，就是荆棘。这一个的荆棘长在那一边，就是同样的时间都长出来了，因为是好土，好土的时候两个东西都会长，但是另外一个东西长出来的就会把原本该长的东西给弄死了。你就注意到荆棘常常都是很有兴趣，很快速，会有成就感哦，但是不会结果子。就我最近就发现很多的人很爱做一件事情，因为很有成就感。你知道是什么吗？打电动。我最近才发现呢，因为我听到有很多年轻夫妻吵架的原因都是因为丈夫回家一定要打电动。大家现在很安静，因为你们现在被责备了吗？是不是？就是好像那个的电动，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打电动好有成就感，一下子我在外面是员工，我在这一边是第100级最大魔法师，对不对？很有成就感嘛。就是荆棘是什么？就是一个的分心，让你没有办法 focus 在真正会有果子的事情上面。就是有了这个你觉得很重要，但是又有这个东西好有成就感，又有了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又有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专心，你一直分心。就如同在聚会的时候还有人在打电动，对，我就在说你 OK 没关系。或者是你在聚会的时候还在看 YouTube， 不要再看子俊了，停 OK 好，就是你们懂吗？就是我们会分心的，那是一个分心，荆棘是一个的分心。但是第四个就是那个好土，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在这一边。我们会觉得通常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啊，所以呢就是四块地在这边，就是你路旁，你石头地，你荆棘，你好土，所以我选你皮卡丘 OK 好，对不对？所以就是第四个，我们四个里头只选一个，所以这三个我们就摆到一边去。你错了，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的意思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好土。为什么？你看哈，路旁，路旁的意思，它又不是柏油地，路旁只是被踩硬了，如果你松它一下，路旁就变好土了。哎，对不对啊？石头地，石头地，你把石头拿掉了，就不是石头地了。哎，对不对？如果荆棘在那边，你除草一下，那一块地就变成好土了。就在于你有没有去做这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让地变成好土。但是基督徒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因为传福音，传福音，我们一直想的是传福音。我可不可以今天给你们另外一个的想法，不是叫传福音，是叫做祝福人。跟旁边说祝福人。祝福人就是你要去知道他的需要。所以我们一直讲，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其实是有一个的压力表。那这个的压力表，我们就常常一直训练大家，就是你要了解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他现在的季节到底是什么。因为每一点里头都会是不一样的压力。如果是简单的一点点出了一些的小意外啊，那压力不大。但是什么叫做大压力？比如说工作出现大的问题，或者是你遇见到法律上面大的问题，或者是你的生病不是感冒，你是得了癌症，那叫做大的问题，离婚大的问题，面对到死亡大的问题，这些的问题越大，压力越大，其实他们的心是越敞开的。我们要能够去看到底他现在在什么的状况。所以你仔细看，这边有41个的问题，这41个的问题大概可以分成是五大类。这五大类就是分成是你发现到是叫个人、婚姻、工作、家庭、经济。个人、婚姻、工作、家庭、经济，大概就是五大类。每一个的人他们都会遇见到这五大类的问题。但是这五大类的问题，你就要知道当两个问题堆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接受度就会越高，因为他们越有这个的需要。我们要知道他们的需要到底是什么，而且你也要知道这些的低谷，就是有你永远不会一直在高峰，大家同意吗？
同意。
但是你也不会永远在低谷，他在低谷的过程里头你要能够 catch 得到。所以我们一直说要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是什么？你记得我们说过吗？祝福就是要 bless。 所以是什么？用祷告开始，你要一直为着他祷告，一直为着他祷告，一直为着这一些的人，你所爱的人祷告。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会打开你的耳朵，让你能够听得到他的需要。是不是？如果你听得到他的需要，就是你想想看，上帝给我们创造一个嘴巴，两个耳朵，就是因为我们应该多听少讲，对不对？你到底能不能去聆听？不是一看到他，就基督徒我们不是一看到人就要传福音，是我们可不可以先听他需要什么福音。我不是说有不是基督的福音哦，但是他现在到底需要什么吗？我们能不能去听吗？因为当你去听了之后，你可不可以花时间跟他在一起，陪他吃饭，陪伴。因为唯有当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三个都是非常友善的一个的动作，不是吗？都是在祝福这些的人，不是吗？然后就在这时候你还去服侍他，你不只是服侍他，你服侍他之后你才知道要跟他分享什么故事。所以你看到我们一直说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是你最受欢迎的，因为你一直要祝福其他的人啊，对不对？传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带东西给人家，我们请人家喝咖啡，我们请人家吃东西。所以我们教会一直说我们是咖啡使徒，我们一直说我们教会里头我们该做这些。所以当我们去做这些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了，这群人的心就慢慢的准备好了。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12节，你看这边他就讲了，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吗？来， 好行为便在 OK。 所以他说你们行的这些的榜样，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会在有一天在监察的日子。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好，这个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们的生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一直祝福他，每天带咖啡给他，请他吃蛋挞，然后我不知道干嘛，送鸡蛋，现在鸡蛋这么贵，对不对？就说我送你蛋 OK 好。然后你在这边一直祝福的他，到一个的程度，突然间有一天监察之日，就是有一天他会遇见神。在那一个的日子，特别那一个的日子的时候，当他们相遇在那一点，他们就会突然间要做一个的决定，这个的决定就是我要不要认识这一位的神。但是因为在这么久的时间你一直把它准备好了，所以在那一个的日子他一触碰到，他就说对，我要认识这一位的神 OK。 所以哥尼流他就在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就要有第二个出现了。因为在第十章你接下来就看到就是彼得的出现，彼得他出现就很特别。这一段的故事里头你就看到，就彼得他就看到一个的异象，好，我就很快的讲那异象。他就看到有很多的食物，然后他就说主啊，这些的食物都是不洁净，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就在这时候主就说你不要说我洁净的东西，你说它是不洁净。然后他看完这些的食物之后，突然间就有人给他敲门，就是哥尼流派人来找他。那彼得就要去，你要知道彼得去哥尼流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第一，第二个他是当时候犹太人应该最恨的，因为是意大利人这个罗马兵丁来统治他们的，所以他去到这一家，大家会怎么想他？所以他会有文化的压力，他会有同侪的压力，他会有别人怎么看他的压力。但是彼得因为是跟神连接在一起，因为他有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他不是用肉眼看，他是有属灵的眼睛，他有属灵的耳朵，所以他是一个看得见听得见的人。了解，你们了解吗？所以虽然他知道别人会这样子说，但是他愿意去。彼得愿意去，就让我们就看到是什么吗？因为传福音的时候通常都是有三种人，这三种人是怎么样子呢？这三种人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所讲到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就讲到了有三种人，这哪三种人？就好撒玛利亚人里头，好撒玛利亚人就讲到了，他说 第三十节哈，他就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然而有一个的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好，所以这边祭司来了，所以他说他走走走看见了他，然后他就从那边走了，就是视而不见。在我们台湾其实这也会常常发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试着用别的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就看不到。明明旁边有需要，但是我们用着手机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自己很忙碌，所以我们就会看不见听不见。他好像看见又好像看不见，就赶快走了，这不关我的事情。所以他说第一种的人。那第二种他就说来了一个利未人，你看到他在这边就讲到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但是他是说什么？利未人来到了这地方，来到了这地方，看见了他，看见了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所以是这个样子啊、哦。刚才祭司是从这边，这个是。走着走着就说哎呦怎么这么惨，好惨哦，好可怜哦，怎么这么可怜。哎，你注意哦，这难道不是 好像我们第二群的人也常常发生，就是我们看到了需要，但是我们就觉得哎呦好惨哦，怎么这么惨哦，没有，他也觉得好惨，然后我就赶快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好惨哦，真的怎么这么惨，对呀，太惨了吧，你有听过吗，台东那些的小孩他们好惨哦，很惨对不对，我也觉得很惨，我们再找一个人跟他讲有多惨，然后我们没有行动。 你要注意啊，就是你有看到郭伟牧师到肯亚了吗，他们一直玩牛大便好惨哦，然后 就在这边，我们没有下一个步骤啊。但是你知道基督徒应该是看到需要去满足需要的，所以请你真的为着我们祷告，让张牧师下一个礼拜天要先飞到美国，在那边有特会，但是他从美国一回来他就要去乌干达，张牧师就在第一线，你要知道他站在第一线那一边，因为那边有需要，而不是视而不见。我觉得连我们78岁的牧师，77岁78岁的牧师还一直站在第一线，让我们不要看了然后没有反应吧，阿们吧。所以我要再一次谢谢在这边一直在推动原油券的每一张的原油券，都是在支持我们所做的事情，每一次你为着我们祷告都是在做这一件的事情，每一次你的宣教的奉献，你的慈善的奉献，也都是在做这同样的事情，因为你记得是我们一起去要完成这一件的事情，阿们吧。就真的为我们祷告，因为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一直在做， But you see 太多的人都是看到就好惨哦，没有反应啊，他们只是觉得很惨，你自己想常常高速公路塞车不是因为车祸，是因为大家停下来看车祸，对不对，对吧，就是大家停下来看车祸，但是你去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想到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来的时候他做的就是不一样的哦，好撒玛利亚人他不是保持距离像祭司，他不是有兴趣不却参与像利未人，他是第三个，就是能够待人如己。他做的是什么，你看到、哦、他有三个的动作，第一个他在那一边的时候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大家说看见，
看见，
你需要看见需要，要求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才能够看见需要。但是第二个他说什么，他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大家说动了慈心，就是我需要同理他们的伤痛，要感受得到，你不是看到你要心动。但是第三个你看到他就在重要的时刻伸出了援手，因为经上就说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上替他包扎，然后把他扶上自己的身后，带他到一家客栈在那里照顾他。你看他上前，这是跨出第一步，你需要跨出来。但是呢他说什么呢，他用油和酒，为什么是油和酒，是因为他那时候油跟酒是他的午餐，你知道吗，就是他带在身上，但他没有别的东西，但是他看到这边有需要，他就把油跟酒就倒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知道虽然这不是最好的，但是这是他所拥有的所有，他就把油跟酒倒在他的身上，他希望酒能够消毒吗，希望油能够医好他吗，所以他就倒上去了，这是他所拥有的，他没有很多，但是他就把这倒上去了，要不然为什么， 这又不是沙拉，对不对？倒油酒你干嘛？但是他没有别的，他倒下，然后他立刻给他包扎。怎么包扎？用他的衣服啊，他就立刻用他的衣服撕掉给他包扎。你看整个的过程里头，他没有说我的酒很贵倒了上去，我的衣服名牌撕掉，他的驴子饭店也是他付钱，所有东西都是他做的，所以就代表一样事情。这种的人他就有三个的特质，就是第一个他愿意被打扰的，他不是只是活在自己的身，你要愿意被打扰，赶快打扰一下旁边的人，你看他的反应，快点打扰一下，他反应不好代表他没有好好听到。哎，你要能够愿意，然后是什么呢？你要愿意挪去恐惧。挪去恐惧是什么？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被人家误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说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打了他，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你想想看呢，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的机会受伤，都会有一个机会被人家误解，全部都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你要愿意，跟旁边说要愿意，
要愿意，
你要挪去那恐惧，然后就要付代价，就要能够付代价。所以今天我想我在这一边在要用结束的时候，我想要请一个人来讲他的见证，所以我想请伟豪来这一边分享他的见证。
大家好，我是伟豪。在11年前的圣诞节，应着国中同学的邀请，我来到了新店行道会。当时我一踏进会堂，迎面而来的是一位大哥哥，就是仁杰哥。当时我只顾自己的感受，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也因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态度，所以让人难以亲近。因此这里的氛围让我感到很不习惯。在那一天之后，我接到仁杰哥的电话，他关心我来教会还适应吗？我冷漠地回应他，他问我这周还会来教会吗？我果断地拒绝他。之后因着家里的需要，我就开始去打工。那时候我在一家牛排店上班，有一天跟仁杰哥在牛排店相遇了。在那一次之后，每一个月的其中一个礼拜六，他一定会带着朋友来牛排店探访我，每一次一样的关心我，问我要不要来教会，我都用上班的理由拒绝他。而我拒绝他的原因是因为教会让我感到很陌生。在有一次的谈话中，仁杰哥跟我说，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可以打给他，他都在。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和同学去动物园玩，当时有夜行性动物馆，我们在玩躲猫猫，然后我被当鬼的同学吓到了。回家的路程我一直都很不平安，都觉得有东西跟着我。这一次的不平安让我感到很害怕，我就突然想到仁杰哥跟我说有什么事都可以打给他，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了仁杰哥，跟他说我发生的事。然后仁杰哥二话不说的为我祷告，祷告完我感受到有一股平安，也让我感受到原来有一位大哥哥这么在乎我。从那一次之后，只要他来牛排店找我时，我都会帮他折扣，我也会塞好料的给他吃。每一次他还是会问我要不要来聚会，我从直接的拒绝到开始愿意排休，开始试着参与教会的活动。我很感谢仁杰哥在这过程当中不断持续的关心我，一直来探访我。尽管我每一次拒绝他，但在下一个月还是会看到他来吃牛排。他不只关心我，也时常透过讯息来关心我。我离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仁杰哥联络，并且告诉仁杰哥我想要回来教会。也因为有一群同学在教会，所以我换到了跟同学一样的小组。感谢主，仁杰哥在这2年当中持续的关心我， 让我感受到是真实的关心，是真实的爱。也因为这个关心和爱，让我选择回到教会，认识这个信仰。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抓到关键点，就是下新朋友。所以新人活动，黑房间，躲起来吓他，没有 ，OK， 好。但是你看到两年的时间，所以我就想要说，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同样的事件，所以我请仁杰来分享他做的。
大家好，我是仁杰。印象中第一次见到伟豪是2012年在三明堂的圣诞节聚会，那时候我们小组来了一堆五峰国中的学生，他就是里面其中一个很腼腆害羞的国中生。 Big Day 的隔一天我跟他联络，我关心他这次来教会的心得，他都跟我说不错，教会很棒。但是当我邀请他下周愿不愿意再回来聚会的时候，他就说谢谢，我有空有一定会去。后来他就再也没有来聚会了。持续的关心跟邀请中，我知道他接下来准备打工，因着家里的因素，他需要赚取高中的学费，所以会更没有时间来教会。虽然他真的也没来过几次，但是我把握每一次跟他相处的机会，想传福音给他。连我们在脸书的对话框，我也是在找机会邀请他来，所以我有截图给大家可以看一下。2013年，对，就关心他最近在干嘛，然后他说哦，上帝也在想我，然后他隔了几个月说哦，仁杰哥，这阵子我也都有在祷告，好像真的上帝存在，然后就闲聊，也是一直在约他来教会。最后我留了我的电话给他，就是让他来教会的时候可以找得到我们。在这段对话之后，他依然没有来聚会。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嘉诚正好去我家牛排吃晚餐，就这么刚好发现哦，伟豪在那边打工，所以从那之后，我们如果有约晚餐，我们就会特别选我家牛排，然后并且都会在门口看一下，伟豪今天哦有上班，可以今天可以吃。大概一个月都会去个一到两次。那每次吃牛排的时候，看到他闲下来，我就会过去跟他聊两句，关心他最近好吗，工作的状况，家里的状况等等。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跟他说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打给我，并且总在最后结账的时候继续邀请他来教会，而他也是一律官方回答哦，我有空我一定会去。很奇怪的是，他总是用很快乐的表情对着我，然后跟我说这顿我请你吃，有员工餐可以抵。那个时候是2013年，也是在这一年接到他动物园的求救电话。这样持续为他祷告吃牛排的生活，一路到了2014年，他主动跟我说他辞职了，可以来聚会了。虽然最后他并没有回到我的小组，去到了加恩的小组，但我相信只要他回来教会，不论在哪里都能够被神得着。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不定期都会从旁观察一下他的状况，在教会碰到他的时候也会鼓励他一下，或是热情的跟他打招呼。看见他在他的小组越来越活跃，每一次的营会也渐渐可以看得到他的身影，看到他带着妈妈来教会，并且分享自己生命改变的故事。直到现在2013年，11年后，伟豪加入了全职的侍奉，一起在教会为神摆上。我真的献上感恩，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做什么，而是上帝的工持续在他的生命里面发酵。我想要告诉大家，要相信福音的种子种下去，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对着当时只是国中生的伟豪，我不知道他以后的道路，只是单纯的陪伴跟关心，而神的作为真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Amen。 一个月两个牛排，两年一个人要吃到48个牛排，但是是因为两个人去96个牛排，96个牛排换了一个灵魂，值得不值得？ 96个牛排换了一个全职童工，值得不值得？96个牛排加上体重的上升，为了拯救灵魂，值得不值啊？没关系了，OK，
值得，值得。
你真的就想，其实就是单纯的，不是在压力当中的，是快乐的，因为这个人是你所爱的。你想想看，你爱这个人，因为你有基督的心，你因着他，你会感受到基督的担忧，你陪伴着，为着他祷告。你陪伴着，邀请着，快乐的。你知道，我相信仁杰在吃的那牛排的时候，并没有很有压力，就是又来吃牛排了，又要喝玉米浓汤了，又是这个餐包了。我觉得他也很快乐，就是一个 normal， 你知道吗？传福音应该是我们很正常的，不是很古怪的。但是他吃着牛排关心着，你可以吃着牛肉面关心着，你吃着卤肉饭关心着，你去 Seven 每一次大概都会是同样的人，你去关心着吧。你知道，如果我们只要持续不放弃，2年，我们很多的时候邀请一次我们就放弃了，2次我们就放弃了，3次我们就放弃了。但是你看，他是1个月2次，1年就至少24次，2年的时间48次，一直被拒绝，48次的拒绝，但是48次的拒绝，最后带来了是一个全职童工啊 ，Amen。So， 我们一起起立。